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在墨尔本繁忙的南十字车站不远处，一家连锁酒店成了蒙纳士新生 Hugo Hong 的家。自今年二月抵达墨尔本以来，他一直住在这里。他说自己计划在这里待到十一月学业结束为止。SBS 普通话记者 Nicole 到访了这个酒店里的家。
Hello。
哇哦，这个景色也不错。
是。这个落地窗就是晴天和晚上还是挺好看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平时写作业的地方，我自己带了个三脚架，就是拍小组视频用的。这边就是一个沙发，平时我会把衣服包放在这边。这就是我的床，它是一个 queen size， 就是我自己睡觉什么非常够用。
这是一套面积约20多平方米的标准大床房，一张床，一个茶几，一个单人沙发，一把椅子，一台电视，一盏落地灯，便是这个房间里全部的家具。
官网上它是200块钱一天，那一周的话就1400嘛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要在这边待可能8-9个月很长的时间，我想一直都住在这儿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酒店我很喜欢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价格？他们就跟预订部去申请了，给到我130一天的价格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910一周。
这一价格包含了水电网、早餐、全天候安保和清洁服务。Hugo Hong 说，这个价格听上去虽然不便宜，但因为包含了很多额外服务，所以非常划算。
因为这个价格其实是很公道的一个价格，虽然说看上去好像一周900听上去很贵，其实
有很多额外的服务。
对，就这些额外的服务它都价值快300了，你把这些额外服务减去，跟你在外面租房子差不多价，而且你还什么都不用操心。但是我问了很多很多这边的，就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符合我要求的酒店我全部问过，然后这家的价格是最低并且最合适的。它既在这个免费圈里面，然后离学校就10分钟，然后又有洗衣房、免费早餐、健身房。
根据 Domain 发布的最新季度报告，截至今年3月的数据显示，澳大利亚各个首府城市的独立屋和公寓租金均创下历史新高，其中悉尼位居榜首，独立屋的租金中位数达到每周775澳元，紧随其后的是堪培拉每周700澳元，达尔文每周700澳元， Perth 每周690澳元，布里斯班每周650澳元，阿德莱德每周620澳元，墨尔本每周580澳元，以及霍巴特每周570澳元。
那您当时是为什么想有这个住酒店的想法，而不是租房？
因为我是2月底开学的，然后我1月份的时候来墨尔本玩了一圈，就专门过来看房子，然后我看了很多他们所谓的那些网红楼，什么学生公寓、社会公寓，就我发现有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学生公寓超级小。就 studio 的很多学生公寓 studio 的床就连1.5米都没有，只有1.2米的，厕所就更小，就比飞机上的厕所大一点，就那个我受不了。然后还有就是基本上没有学生可以把押金完整的要回来，不管你退房的时候这个房间你弄得多干净，它多少要克扣一些你押金。然后就是我当时去看房的时候，我个人感觉这个前台的服务态度是比较差的，他们也不是24小时的。然后很多那些网红楼其实我觉得安全没有那么的好，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其实可以随便进来的，晚上的前台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的。
那您当时去看房子的时候，比如说学生公寓如此小，那学生公寓的价格是什么样子？
符合我的要求了吧，就至少它的床是个 queen size 的，然后有配套的健身房、洗衣房，然后位置稍微好一点，这种基本上 studio 就跟我现在住这种大床房一样的，就得600往上一周。最后我其实看好了一个房子，就离这个酒店其实也不远，那个房子是850一周。
一个房间吗？
一壁一壁的，就比 studio 要大一些。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酒店，因为这个酒店虽然是910一周，但是我知道这边的保洁基本上你让他来一次的话得100-200刀。然后我的酒店它是属于洲际集团旗下的，我住这个酒店我可以获得积分，然后这些积分包括客房打扫，然后这些备品我全部都免费的，床单、毛巾这些东西加起来，我觉得每周的这个 就这个权益的价值我觉得都值200。
那你决定说哎，我就住酒店吧，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？
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发现这边的房子只能半年或者一年签合同，政府会给你收个押金，就如果说你随便去违约的话，其实是对信用有影响的，就可能以后你租人家不愿意租给你。当时我就想，因为我的 offer 上我的第一年只有9个月， offer 是到11月底我就回家了，那我的房子一直要租到明年的2月份完全没有必要，这空出来的时间我不可能待在这儿了。然后我就想要不我就住酒店，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其实常住过酒店，当时疫情就国内那些酒店就是各种打折嘛，对吧，营收不好，然后在国内一个5星酒店谈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，基本上到它这个官网价的3-4折了一个月。然后我就想把同样的这个方法应用到国外的酒店上，然后我就开始谈了，就基本上把墨尔本所有的在这个三大酒店集团，就是这个万豪、希尔顿、洲际啊，还有一个凯悦，四大酒店集团旗下的酒店我全部都谈了一遍，然后最后发现这个酒店是挺 OK 的，然后对比一下我就选这个。
入住已有1个半月， Hugo 红表示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，酒店的储物空间也足够他使用，除了购买瓶装水和每次4澳元的洗烘服务外，他在住房上不需要有任何其他花费。
其实我真的觉得很爽，就是很满意。尽管是不能做饭吧，但是我跟我同学对比起来，我感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每天都会做饭的，只是偶尔做一顿。然后他们有很多地方都不方便，比如我朋友住的那个楼也是挺好的，他们那个电梯坏了，已经坏2个星期没有人来修。我过来的时候第二周的时候他的电梯其实也坏了一次，就这个酒店的半个小时就弄好了，所有的事情效率都非常高，我这边只要拿起电话就打给前台，然后立马有什么事情直接解决。
把自己长租酒店的经历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后， Hugo 红说自己基本上每天都能收到私信向其讨教长租酒店的经验。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的施松副教授认为，长租酒店只是一种权宜之策，不是长久之计，更不适用于所有人。他说，酒店并不能提供留学所需的学习和社交环境，而且价格并不便宜。
应该是个 temporary solution， 但是的话，如果是说你只有2个月、3个月这种短期的需求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但是如果是半年以上这个需求，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地方去生活，去体验一下这个留学的这个机会跟经验，不要就在酒店里面一待，过一种商务人士的那种生活。你没有家的感觉，你没有归属感，你做不了饭的话，还要加上一定的 cost， 就 additional cost， 对吧？所以说，它应该不大会全面的流行。
施松副教授提醒其他想要效仿此举的人，酒店虽然租期灵活，但从法律上来说，租住商业性质的酒店对住户权益的保护性稍微差一点，假如发生纠纷可能要走商业模式维权。
因为你在租房市场的话，一般学生的话他是有 residential tenancy law 或 act 来保护他这个权益，比方讲的话你要交 bond， 然后的话你有一些 dispute 的话，有一些机构的话会帮助你解决。但是如果是你完全住酒店的话，那完全是一种 commercial 行为，那么你跟酒店发生了任何的争执包括就是租期长短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考量的话，他可能就是完全要走商业，就是走商业模式了。
SBS 普通话记者 Nico 采访报道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